属于低冲击类有氧运动，邀请你透过热情洋溢的拉丁曲风音乐尽情享受运动乐趣。除能训练核心，燃烧脂肪，增进心肺功能及刺激活化大脑，更能让你身心都减压。快来感受 Zumba 的热情与魅力。想了解更多熟龄 Zumba 课程，请点击资讯栏连结。50+学院熟龄 Zumba， 超燃脂，增进肌力与心肺的运动。
50后的人生要越活越好，让50+ Talk 陪你用新的方法创造属于你的理想老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50+ Talk， 我是本集节目主持人50+主编陈婉欣。今天的来宾我们邀请到郭立芳老师和我们谈谈高股息 ETF 的挑选原则，请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立芳，那很开心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对于高股息 ETF 的看法。
老师他曾经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财经记者，现在是理财作家的身份，所以老师其实你在股市打滚的经历应该也非常多年了，
对，20年以上。
所以其实看过了高股息 ETF 在台湾的兴衰史，在我们录音的这个此刻呢，台股刚过20000点，所以大家都非常的疯狂，然后高股息 ETF 也引起很多的注意。
是，
老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观察吗？你觉得说为什么近几年来高股息 ETF 它会变成一个这么热门的大家投资的标的？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些相关的高股息的 ETF 它标榜有配息，那过去呢有时候是一年配一次，后来变成半年配一次，那后来新进者在发行的时候就变成每季配一次。那你看哦，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基本上每一次这个公司要配息之后，就会有一些相关的报道嘛，就会让投资人就说哦，好像很不错哎，又配息了，又配息，配息代表什么？我又可以领钱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在媒体的效益的加成之下，就会让一般的投资人觉得说，好像买这种高股息 ETF 尤其是有配息概念是很不错的。所以你会发现高股息 ETF 在台湾的发展的历史来看，过去其实有一些半年配的就会被迫变成是季配，就是一年本来配2次，后来是因为后进者每一季就是都配一次，一年配4次，所以它变成它也只好变更始祖就0056嘛，就是变更它变成也是要配发的这个频率变高了。那更不要说这个月配的始祖其实是00929这一档，本来是一季3个月配一次，现在变成每个月都配。那虽然每个月配的金额其实不见得会比一季3个月累积起来还要多哦，但是对投资人来讲就好像吗啡一样，以前我就是一季才领得到，我现在每个月都可以领，感觉上每个月都有东西，就是有钱可以入袋哦。那我觉得这个是让台湾的投资人不断的所有的资金都是往高股息的 ETF， 尤其是月配息的这种 ETF 前进的一个最大的主因。
老师，这会不会有一点像我们都有听过一个朝三暮四跟朝四暮三的故事，月配跟季配其实你可能最后一年当中领到的钱是一样的。
是，其实它是换汤不换药哦。那我觉得这是一般人很常见的迷思，在于就是说我感觉我每个月月配好像领的比较多，但不是，你只是领的比较多次，不代表你的总金额一年下来领的比较多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听众朋友应该要突破这种迷思啦，
就是不要把它到底是月配、季配还是半年配当成你选股的主要标准。
是是是。
那老师，你应该也持有过很多档不同的高股息 ETF，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每一个高股息 ETF 它其实有自己的选股逻辑嘛，像有些它可能是预测说未来一年会发高股息的个股，或者是有些是专门投资在高科技的股票，
是，
或者是有些是锁定 ESG。那你觉得你自己选股的逻辑会是什么？
我自己选股的逻辑哦，我其实很在乎的是，就是说这个高股息 ETF 它填息的能力怎么样？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很多的 ETF 它在除权息当天，因为比方说我配0.7块，我可能当天配出去，我当天的净值马上瞬跌0.7。 的概念，但是呢领铁期之后它能不能在当天或者是隔天或隔几天马上填息回来，填息的概念是什么，我的净值就涨超过零点七就是填息了，这样我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很在乎的就是说这个 ETF 因为既然它要配息的话，那它的填息能力是怎么样的，那这就回归到其实哦，我们刚刚主持人讲的很好哦，每一档的 ETF 都有它所谓的选股的逻辑，虽然都叫高股息的 ETF， 我先举一个例子让大家知道差异哦。就2023年就去年整个高股息的 ETF 里面表现最厉害的 ETF， 它其实报酬率一年哦有 67%， 但是表现烂的哦你知道多少吗？不到 10%所以你知道它的差距几乎是将近10倍耶。那为什么都叫高股息的 ETF， 可是最好的跟最差的标的年度的报酬率竟然有10倍之差，就是因为它选股逻辑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回到您刚刚问我的问题，就是说我在乎的是什么，我在乎就是它的填息能力。那我就举一个几个例子来讲好了，就像我们有另外一个像00878也是市场上还蛮夯的嘛，那它也是就是从这些台湾的相关的成分股里面选出 ESG 评级，因为现在大家都在风永续这个热潮嘛，在这个 ESG 评级比较高的，而且它过去哦，它是用过去3年平均的年化殖利率来做选择啊，这个前三档去做它的成分股啊。但是呢，像00918好了，我觉得它就比较会符合我刚刚讲填息的能力。它是怎么样呢？它是用过去第一，它的成交量要够大，交易够热络；第二，流动性比较好，因为有买有卖嘛，就流动性比较好。然后跳出过去四季，它是一季一季来看呢，等于是过去四季也等于是过去一年了。那这个所谓的营业率的这个相关的总和正数，就是过去一年都是会赚钱的公司，在这些赚钱的公司里面再去挑前三分之一高股利率的哦。然后呢，挑出来之后是不是已经筛掉三分之二了？剩下这三分之一，再从这里面再去挑出高填息率，就是我讲了，就说哎，当这个股票当天除权息，它事后填息的能力很强也很快的前30名哦，然后再依照这些相关的权重去做分配哦。这个就是我刚刚举的这些相关的例子，每一个选股的逻辑不一样。那我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在考虑要买哪一档 ETF 的时候，不管是高股息或不是高股息，你应该都是要去看一下它 follow 的是什么样的指数，跟第二，那它这个指数选股的逻辑是什么，那你是不是认同的，那选你认同的相关的 ETF， 我觉得才是比较 safe 的一个选择。
了解，你还是要去看一下它的成分股是什么吗？
对，没错。那接下来我觉得说主持人接着会问我说，那到底是我会怎么选，对不对？
对，
所以我想要再讲一下，就是说我自己除了去选择这个我认同它的选股逻辑之外，我其实也会看它每半年它去汰换它的成分股里面，跟我对照我自己哦，我自己因为我也会做台股的操作，我自己的持股的内容里面有没有相同的，如果有相同就代表哎，这个选股逻辑跟我自己本身在选股是 match 的嘛，就是符合的。然后以及我自己做股票买卖，我一定会买也会卖嘛，我会汰换嘛，所以当我发现他在换成分股的时候，也换掉了我最近刚好陆续卖掉的一些标的。像我去年底就是第四季，我通常哦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一年大概会卖2趟，一趟通常会是在耶诞节前，不管是 ETF 或者是我的基金台股一样，我就会做年度的 review。 第二趟我大概会卖在农历年前，很多时候就说哎，我过了一个长长的农历年假，我不知道国际股市是怎么样，所以我那时候可能也会卖一波。所以当我在去年就是 Christmas 之前12月初，我在看我的台股的持股的破里面，我想想我什么要卖掉的时候，我就卖掉了几档，一个叫嘉士达，然后一个叫亚尼，一个叫大连大。那这些就是陆续过去我的账上好的报酬率哦，像嘉士达我已经大概赚了30-40%，那大连大也大概获利也有个40几%这样子。那对我来讲他已经获利已经我算赚饱了，但是我后来为什么要卖掉它，是因为我发现它的第一股价涨上来之后，它的配息的 殖利率会下降嘛，这是第一点。第二，它的营收就是赚钱能力，我觉得是下降，就是我的 EPS 去对应到前几季的，甚至去年的，我觉得它 EPS 并没有很大的进步，我其实就会觉得说，它赚钱能力可能退步了，所以我就把它卖掉了。没想到我卖掉之后啊，我就去看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00918好了，它在换成分股的时候，也刚好把一些我刚刚提到这个也卖掉，我就觉得说，哎，不错啊，好像我跟经理人那个所见略同，对，所见略同，就有一种好像我也蛮厉害的那种错觉，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呀，感觉也不错啦。
老师，那大家可能会好奇说，哎，那既然我有投资个股，也有投资高股息的 ETF， 可是高股息 ETF 它选股的逻辑跟我这么契合，我还要买个股吗？
哦，我个人哦会觉得，就如果你是个忙碌的上班族，好，不是像我这样子就是长期在看盘的人，我建议你真的买 ETF 就可以了。那甚至你如果是小资族哦，我会建议你不要把那么多比重放在高股息的 ETF， 你反而应该是去买市值型的 ETF， 好，比方说00500、00628这种会跟着成长型的股票成长的标的。那你高股息的 ETF 适合谁呢？像我这种妈妈，好，我就是可能每半年要缴学费啦，然后或者是像一些已经快要退休的人，我想要每一年稳稳的有一些退休的现金流，也不一定要退休后才有现金流。有些人就说，哎，我可能一季领一笔，然后我可以当哎犒赏我们全家去吃大餐，或者是我去两天一夜的小旅游，对，也是可以的哦。那就是选择是不太一样的。那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你在选择的这个标的上，就是像我的话，因为我长期我过去是财经记者嘛，所以看盘本来就是我每天的日常。那我自己会有一些喜欢，我研究一个个股，然后觉得它真的不错之后买进的，结果它真的如我的预期，或者是不如我的预期，可能会跌；如我的预期可能会涨。那持有一段期间之后，其实也是让我自己去证明我自己的判断能力的一种成就感啦。但是一般人我想可能没有办法像我有这么多的时间是在关注盘势或研究个股。那会建议听众朋友，你连一个公司财报你都不会看，你连公司的 EPS 你都不知道去哪里查的话，那我真心建议你买 ETF 就可以了，或者是共同基金也可以。
那老师，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下刚刚讲说投资高股息 ETF 应该要看的一些选择的指标。
好，
第一个就是填息的能力嘛，
是，
那你觉得多久之后填息算是合格？
哦，这个不能这样子，因为这样的回答就太武断了。那我只能说，在整个现在趋势向上的情况下，你能够一个礼拜以内填息，我都觉得你厉害。但是如果这个刚好是在例如发生在2022年更早的时候，台股是一路在走跌的，那你不可能一个礼拜填息嘛，好，所以你可能有些要拖到比方说一个月甚至两个月都有可能哦。所以这个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完全是依照当时的这个股市的情况而定。
但是我们可以看说，比如说这十档高股息 ETF 当中，谁是前段班，谁是填息的后段班？
哦，可以，可以，这个
可以用这个方式。
对，在很多的公开资料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不过呢，除了填息的速度之外，我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的指标不会只有填息的速度，反而你要重要的就是说，我会有几个指标，我就陆续讲。第一个呢，你还是要看这个高股息 ETF 年度的绩效报酬。好，
年度绩效报酬，
所以我帮大家跑了哦。今天要来录节目，我真的帮大家做了功课，我就去跑了。就是说，过去一年，好，从三月起结算往前回推一年的整体绩效，我就分别念一下前五名就好了。
老师要开始跟我们讲很重要的资讯，
好 ，OK， 好，那我就讲股号，我就不要讲名称。第一名是00918，第二名是00056，第三名是00919，第四名是00713，第五名是00900。好，这个是依照所谓的年度的报酬率，过去一年的。那我们来看第一名的00918，它一年的报酬率是 53%。 OK， 好，那第二个我会看什么呢？就是年化的配息率。既然高股息嘛，我一定会在乎它的配息率怎么样。那我一样用过去一整年，好，我们来回算，我们去看一下年化的报酬率。来，第一名哦，00918，第二名00919，第三名00929，第四名00878，第五名是00056。好，那这两个表对照起来哦，我想问一下我们主持人婉欣，你刚刚有没有听到重复的？
有
应该有哎、欸，对，是不是在这前五名，就是一年报酬前五名跟一年的年化配息率前五名的里面，重复的标的是什么？其实就是00918跟00919。
嗯，
对，所以我觉得
这两个元去交集出来。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是00056，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懂。嗯，所以绩效报酬是说它这个标的在这一年当中赚了多少钱嘛？
对、嗯。那配息率就是它真的每一季也好，或每个月它配出来多少钱？这个相关的这个配息率。嗯、那既然你选高股息的 ETF， 配息率一定也是越高越好啊。那第三个你要在乎的是什么？其实我会强调的就是成立时间，
成立时间、
哦，因为现在很多的 ETF 啊，就是这标榜，你看哦，后进者00939、00940，就是哇，00940就可以募了1000多亿耶，
很惊人的数字。
对，然后00939才上挂两天，已经跌破净值了。那这代表什么？就是很多人，我当初他们在募集的时候，很多的粉丝会来问我说：“那立方老师可不可以买？”那我当然不方便讲得太明白，我只会跟他们说新不如旧。
Okay.
新不如旧是什么意思呢？你新的这些 ETF 它真的要能够开始配息，不好意思，都是至少三个月后。那三个月后能不能配得出来，以及能不能配出它之前告诉你我的回测的配息率是多少，都是个问号。那你为什么不是去买那种已经发行了一年的，然后过去真的每一季都有配出来，或每个月都有配出来的标的，你就随时可以去检核它到底配息的成绩怎么样嘛。所以真的不是新的就比较好，那大家都觉得说，那我就买新的比较便宜呀、
啊，因为发行价比较低。
对，可是发行价低不代表他进场进去买的成分股的股价是低的、啊。现在台股就是20000点的位置，你买什么都是贵的。我用联发科，几乎很多都有长荣或联发科这个成分股，
很多高股息都有买到这两档。
是，那这个联发科，你看到去年十二月他换档操作之后，去年十二月的股价大概是900多块，现在联发科多少？1200多块耶！
哇，
它的已经涨了2成多3成，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那其他还有像长荣啊，或者是中信金啊，这些其实都已经有涨上来了。所以净值便宜，真的不代表你买的成分股股价是便宜，这是两件事情，真的听众朋友要搞清楚。
老师，我们听众可能有一些人也是理财经验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下。
好，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现在用10块钱去买一个00940，可是基金的经理人他还是要用你给他的钱去投资所有的成分股嘛，
是，
但是这些成分股在现在台股20000点以上的这个前提之下、
嗯、
其实都是贵的。
对，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的报酬率不一定会像你想象中那么好吗？
应该是说它的未来的净值的上涨的空间涨幅可能不会如你过去对于高股息的 ETF 的认知这样子。就好像我刚刚讲的某一档00939，它现在刚挂牌嘛，但是它却已经跌破净值了，所以这个就会大家应该要比较稍微担心一点的，因为它的成分股的股价在跌价嘛。嗯，
老师，那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跌破净值吗、嗯、可能理财小白连这个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哦、OK， 比方说我挂牌的净值是15块好了，15元对不对？那15元呢，我就是这样子挂，可是我挂上去之后就开始交易了嘛，那就像我们股票的股价会涨也会跌对不对？所以当有人看好很多人买的时候，这个股价可能会上涨，可是当很多人在卖的时候，这个股价可能会下跌、哦、这样的讲法比较简单。所以呢，这个00939它这个就已经现在是差不多14点多，就跌破它已经挂牌在15块的净值，好，这个就是它第一天就已经是14.99左右，那今天还是在继续跌的哦。那会跌到什么程度？其实不知道，因为外资拼命在卖。
所以一般来说，大家会想象说，我去申购一档新的股票，理论上应该发行的时候会涨，
嗯，
我应该会赚钱。但是这个00939的状况刚好跟它相反，你用15块买，但它现在的价值已经不到15块了。
对，所以等于是没有蜜月行情。
嗯，
对，
所以这就是有些人会说高股息 ETF 虽然可能 有些宣传会说它很像定存，但它其实并不是定存，
它并不是，它其实是波动的。就除了它的净值哦，就是股价是波动的之外，它的配息率也会是波动的。我这次配0.7块，不代表我下次还是配0.7哦，所以这个是常见的迷思。只是因为现在刚好市场都很不错，所以你会发现这半年多以来，好像每一档配的都很好。
那他会不会有可能，如果我们真的很倒霉，又遇到下一次金融海啸的时候，高股息 ETF 什么都配不出来，有可能吗？
哦，有可能。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认知哦，大家应该要知道的哦。所以这会提到，就是说主持人本来有叫我准备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哪些缺点跟哪些盲点哦，那缺点是什么？其实我觉得高股息 ETF 的缺点就是它的重点就在配息，而不在股价的成长。但是你会发现哦，这些能够配得出很好的股票的公司，它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成长相对比较趋缓，所以它才会留很多的现金。它赚那么多钱，然后发很多的股利出来，因为它账上不需要留钱。那像台积电这种公司哦，大家都觉得
很成长期，
对呢？你看它赚很多钱，可是它股利发的很少，为什么？因为它保留很多的现金去做所谓的企业资本支出。你看它又要去加益，可能要去盖厂，然后他去熊本盖厂，他之前在美国的凤凰城盖厂，这些盖厂是不是都是一种投资？所以他一定他赚的钱是拿来做资本的投资，想办法再去创，因为有厂盖了之后就有新的产能，我可能营收就会更高嘛。所以他反而不是把赚的钱拿来发股利，可是这些高股息的相关的公司，就是比方说我赚了10块钱，我可能可以分把8块钱拿来分配给股东哦。所以这种公司他已经相对的成长性没那么高，所以如果你投资高股息的 ETF， 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可能在所谓的资本利得的空间相对是有限。那当然2023年除外，我刚刚有讲第一名的高股息 ETF 它其实很厉害耶，它的单年报酬率就67%，超级厉害。可是这是非常态，不是正常的状况，所以今年应该会回归正常。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真的高股息 ETF 其实不适合小资族，这是我觉得它可能的缺点。那另外一个，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它的盲点。盲点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陷入一个迷思，就是说啊 A 公司配 0.67， B 公司配 0.7，所以请问主持人，是不是配 0.7 块的就比配 0.67 的厉害或比较好？
一般人都会觉得一定是 0.7 比较好，
是不是？对嘛。可是呢，其实我们讲的配息率是什么概念？配息率是对应的是你的这档 ETF 的净值，它的股价来看的。我们的公式是这样，我的配息金额去除以我这个基金这个 ETF 的净值乘以 100% 就是配息率。所以你会发现说，有些配的不是那么多，然后它的净值也比较低，所以这样算起来可能它的配息率是很不错的。可是有些哦，它感觉配息的金额很高，可是对应下来它的股价其实也很高了，换算下来它的配息率反而没有比较好。所以我刚刚讲的，我们从年化报酬率跟年度的配息率前五名对照，是不是有三档重叠？还记得吗？00918、00919跟0056这三档，你就会发现00918的年化的报酬率是比00919还要来得高的，这就是主要的原因。所以呢，真的不要觉得金额配得越高哦就是越好的，重点是在年化配息率哦。那第二个盲点是什么呢？很多人都会用过去的配息率来代表未来的配息率，这是什么概念呢？就好像我们在投资，是不是常常大家都知道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这个是老生常谈，对不对？
对。
所以请问大家，过去的配息率怎么能够代表未来的配息率呢？所以你一定也要考虑清楚哦，就是说像现在一些新的 ETF 哦，它都是在标榜过去的回溯的配息率好像也很不错，可是啊，对我来讲真的配息率是什么？真的有分配到给我，真的进到我的账户，进到我的口袋，真金白银，那才叫真的配息，而不是要跟我讲过去怎么样。你过去这些成分股配得出来，不代表你这个买进之后，这个成分股未来真的也配得出来啊，这是两件事情啊。好，然后第三个盲点呢，是过去大家会觉得高股息 ETF 除了我一手赚股利，另外一手赚价差，感觉双赚，对不对？好，两头都赚。但是呢，这真的是一个迷思哦。既然叫高股息的 ETF， ETF， 你要重视的就是它长期稳健的配息能力。那至于它的价差空间，我觉得你反而应该不要那么看重，因为呢，今年哦，真的价差空间，老实说，现在才第一季嘛，那有的高股息 ETF 已经涨了差不多 20% 了，那你觉得未来还有机会每一季涨 20% 吗？在台股20000点的位置应该蛮难的吧。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放下，真的在高股息的 ETF 我还有机会赚很大幅的这个价差，我觉得大家应该不要有这么样子的错误的期待。
老师，那我们要怎么去算说我投资这个高股息 ETF 我真正的报酬率到底是多少？因为也有可能我领的配息其实是来自于我的本金、
对，所以这个会就变成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填息能力嘛。好，你填息就是说你这个配息出去之后很快就能够填息，代表你配的不是自己的钱啊，懂这个概念吗？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算哦？就是说哦，我们还是要来讲一下，就是说现在的高股息的 ETF 有三种配法，有一个是半年配的。那如果是半年配，就请你用这个配息的金额加总起来，是可能配息率乘以2，就会是你的年化的报酬率。那如果你是季配，那你就是这个报酬率算出来之后去乘以4，好，那就是年化。那如果是月配，那就是乘以12这样子。那当然啦，就是说现在也有很多的网站，很多的工具，其实你都可以去查得到，只要你会用的话。像我刚刚帮大家跑的这些相关的数据，其实都是透过网站就可以了。对，就不用算，你只要把条件选好，那些都会自动帮你跑出结果，所以你也不用去设算很多这样子哦。所以只要工具你会用，查得到，那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考虑要买高股息的 ETF， 进场前你去多比较一些客观的一些数据，那不管是年度的报酬率啦，或者是说我刚刚讲的年化的配息率，那以及最重要的真的是要发行至少半年以上，因为发行半年以上你才可能真的你买进之后可能开始可以不管是每个月或未来的一季你可以领得到配息。因为我想买高股息 ETF 的人应该在乎的就是我是不是
领到钱，
没领到钱，所以你不要去买新的你就三个月后你还不见得领得到哦。
老师，所以从刚刚这样子听起来，如果说比如说我用10块钱去买这个高股息 ETF， 他今年也配给我4块钱，这是随便举例、
是，
可是我后来我的10块钱跌到只剩5块钱，
是
这样，我好像没有赚到钱，对吧？
对，因为你等于是赚了这个股利，赔了你的价差。好，所以正常我们的算法是这样。刚刚主持人有问我，比方说净值10块钱，那我总共配了4块钱。那假设这一档 ETF 很不争气，它就是净值一直在10块，可是我最终我过去一年我有领到4块啊，所以我就用4块去除以净值10，所以我的配息有 40%， 这样懂吗？
但是不错的，
对，不错的。可是如果净值一旦掉到5块，那你用4来除以5，你就觉得哇，这个配息率不是高到很夸张？可是很抱歉哦，因为你的成本是10吧，所以你的账上已经是亏了-50% 了，
请先把你亏掉的钱减掉。
对，没错。
好，那老师，我们现在要问这个问题是说，我们很幸运的在2024年看到台股创下史上新高嘛，就是大家都很希望说这可以维持，但是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们都没办法预测。那你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你会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投资的策略？
好，我觉得啊，在不管股市高点或低点呢、我 always 都会有一个主张，就是你不要去管市场怎么样，你要用你的策略去战胜这个市场。好，那对我来讲哦，就是定期定额是最 safe 最安全的做法。如果你手上有100万，我绝对也不会建议你说你把这100万全部一次 all in， 或者是你分50-50，这样子分2次，对我来讲这也叫 all in， 而是你应该要去算一下，就是说啊，100万你是不是用每个月你可以去，比方说你每个月进场假设2万块2万块的概念好了，因为现在的高股息 ETF 大概净值都是在20几块嘛，所以我们假设一个月2万块，100万你可以拆成50个月的概念哦。那很多人都说，可是老师这样不对呀、那我有100万，我当然现在就是要 all in 进去，我才可以未来我领到的
息，
我领息放大嘛。好，如果你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也不会反对你，因为对你来讲这100万是闲钱。好，前提是闲钱。好，那你这100万真的进去之后，你选到一个年化10% 配息率的，你100万你 未来一年你可能就可以预期我应该领得到十万块的相关的股息，对不对？好，那万一你这一百万进去买的这些标的里面，在今年开始净值有走跌的情况下啊，你也不要难过哦。对，
你心态要做好准备。
对，你要做好准备，你不能说啊怎么办，我怎么到了年底结果我原来这个一百万在本金里面的这个一百万的净值现在缩水成只剩下例如95万好了，那你就要安慰自己没关系，95万可是你至少领到10万块的息嘛，所以你还是整个账上还是有赚5万块，那5万去除以你的本金，你的报酬率还至少有5%，所以你要有心态上要建立好，不要觉得说我又要领息，然后一百万，如果啦，真的很顺利，变成120万，当然是最好啊，谁不希望这样子？可是，请问，去年一整个这样涨成这样的一个趋势跟一个状况，真的今年可以复制吗？我不见得。像Fed不是都说可能今年就是要降息了吗？那市场上还是会有一些杂音啊。那我觉得大家不要太乐观预期，好，所以如果你的钱是闲钱，你要 all in， 那我不反对你。不过你要做好这一笔钱未来会有一些亏损的可能。那第二个，如果这一百万不是你的闲钱，是你真的非常非常辛苦攒了好几年的钱，那我真的会建议你要慢慢的进场。那慢慢的进场，你可能把资金分成2年，分成1年或3年，甚至更长一点，慢慢的去进场，我觉得也是一种好的方法。那当然呢，进场的标的真的不会只有高股息 ETF 可以选，好，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配置的概念，不要一直 all in 在同一种标的上，那其实这不也是鸡蛋放在同一种篮子里面？你不要说跟我说，立方老师，我都买那个高股息 ETF， 然后你今天介绍的3档我都买了，所以我是分散在3种啊。可是对我来讲，它还是同一个类型的资产，懂我的意思吗？
没有做到风险的分散，
对。
老师，那最后啊，因为现在高股息 ETF 真的太疯狂了，
是
有些人说他甚至是解掉定存可能还好啊，有些人是把他已经贷款缴完的房子，
太可怕了，
再去贷出一笔钱要投资这个高股息的 ETF， 或者是说，甚至有那种完全没有碰过股票的人，也因为这样的原因踏进了股市。
对，
我们还是要善尽那个社会责任，
提醒责任，
给大家一些提醒。
好 ，OK， 你解定存不要全解，好，你解一部分去买，我不反对。但是呢，对于房屋增贷这件事情，或去借理财型房贷哦，也没有不行，但是你要控制好你的家庭负债比或你个人的负债比。怎么说呢？举个例子，假设你现在的房子贷款，假设是1000万的价值的房子，那你本来就贷款了，假设600万，已经有贷款600万了，然后你之前你可能本来贷了80%，然后现在还了几年之后，只剩下600万的本金，然后这一波这么热，你就想说，那我把过去还的200万再把它增贷出来，因为房子也会增值嘛，增贷出来。但是呢，你一样哦，1000万的房子你贷到800万，你的负债比是多少？你是80%都是负债哦，对，那你即使有200万拿去放在股市里面，但是这个股市可能有涨有跌嘛，那你的家庭的负债比，老实说，我会建议，不管你的房贷、车贷、什么信用卡未还款这些，哐啷啷啷的贷款，真的不要超过你家庭总资产的50%。
哦，
你懂的概念没有？你要总的来看，你要把你的高度再拉高一点，不是只有说我去增贷的这个房贷，但是如果你增贷贷好
其他负债，
你的贷好贷满，结果你现在这个房贷已经是占你的这些整体的资产的超过50%了，那我会觉得你这个是太投机的行为，而且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股市如你所料一路往上涨，然后你也领到息 ，OK， 你就去 cover 你那个2%的房贷，你赚了这10%去 cover， 你中间还可以赚个6%到8%，这是非常理想的状况哦。但是市场怎么可能如你的愿可以一路呢？更何况你的房贷不要忘记哦，随随便便都是20年起跳，它是一个长期的负债。可是呢，高股息的 ETF 它领到的这个配息，可能呢它今年很好，去年很好，今年应该也不错，明年会继续好下去吗？它会一路好20年吗？这其实是个问号。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放在同一个水平上来看哦。所以我真的要非常的提醒这种所谓的财务 杠杆的行为，好，你去用增加你的负债去把它投入在你认为有可能赚到资本利得或赚到稳定配息的一个工具上，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好事。除非你自己本身，比方说你这1000万的房子，你只剩下200万的房贷，很少嘛，那你再贷个200万，那反正你的总负债还在5成以下，我觉得是 OK 的。但如果你已经是700万的房贷，你又再去贷到900万，我真的觉得太危险了。
所以其实就是提醒大家还是要冷静，尤其我们的听众50家，你可能已经原本准备在几年就要退休了，
是
你的财务的风险承受力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高了，
对，
所以请不要冲动。
真的，而且我要提醒50家的听众朋友哦，其实我的理念就是投资不要给自己找麻烦，这个是我常常要提醒听众朋友的。那什么叫找麻烦呢？就是你最好能买到一个标的，你不用给他赚很多，但是呢他就稳稳的给你配息，这样就很好了啊。你也不要期待就是说啊怎么办呢、啊、我买进之后啊怎么我朋友买的那一档我买了919啊，朋友买918，怎么好像918涨得比我919多啊，我要不要来换哦，要不要来换哦？我跟你讲，这样你就是真的给自己找麻烦。你只要在相对不错的标的里面选一两档，你就去长期持有，而且不要去介意说这个月 A 赚的比较多，下个月搞不好 B 赚的比较多啊。所以你不要在现在那种短期的净值的变化哦，而是去看长期这个配息率真有如你的预期，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一直换标的，它是不是就会让我们损失一些长期报酬？
对，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所谓的交易成本。除了交易成本之外，也有所谓的时间成本。因为哦，多数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说我今天卖出3天后股款才会再进来嘛，然后马上做很好的衔接跟转换，所以我觉得一般人比较难做到啦。然后不如真的是选到一两个比较稳的标的，那长期放着就可以了，真的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好吗？我们都快要退休的年纪，50加的年纪就是应该享福啊。我宁愿你把时间花在多看一些赏心悦目的风景，然后多跟朋友带你的伴侣出去玩啊，把时间花在这种事情上哦，不要在那边汲汲营营，然后选这些标的，然后这个月这个表现比较好，下个月那个表现比较好，然后一直在那边换来换去，我真的觉得这是徒劳无功。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跟大家分享，帮大家最后总结一下，其实高股息 ETF 这种投资标的，它是适合你想要稳定领息、稳定有现金流的族群，但是大家投资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定期定额长期投资可能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那也不要看别人的绩效比较好就一直频繁的变换你的标的。
是，
那今天就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一集节目，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也可以给我们5星好评，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